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
平安。
啊，我们今天聚会查经正道的经文呢，是旧约圣经创记的第42章。啊，我们看42章。首先呢，我们看创记42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。雅各见埃及有粮，就对儿子们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？我听见埃及有粮，你们可以下去，从那里为我们叫那什么敌下来，使我们可以存活，不至于死。”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敌粮去了，但约瑟的兄弟便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，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。来敌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，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。当时治理埃及的是约瑟，敌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。约瑟的哥哥们来了，脸伏于地向他下拜。约瑟看见他哥哥们，就认得他们，却装作生人，向他们说些严厉的话，问他们说：“你们从哪里来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从迦南地来抵粮。”约瑟认得他哥哥们，他们却不认得他。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，就对他说：“你们是奸细，来窥探这地的虚实。”啊，好，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九节哈。好，往下。首先我们看第一节，第一节是这样说的，说雅各看见埃及确实有谷物，雅各就对他们的儿子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啊？”这个中文可以翻译作面面相觑呢，相觑呢。我们需要注意哈，雅各让他的儿子们第一次上埃及买粮的这个时间啊，我们要去看哈。然后呢，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时间表，这是有人整理出来的时间表，大致就在这个地方，就在这一块地方，啊，在这块地方。好，回去吧。这里呢，第一次去买粮的时间呢，应该大约发生在这个荒年开始的时候，七个荒年开始的时候，啊，这是第二个七年，就是荒年嘛，当中的应该是第一年。这时候呢，雅各大概是129岁，约瑟差不多是38岁的时候啊。我们可以对照一下43章的第一节啊，到第六节，还有45章的11节，还有47章的第九节啊。根据雅各活的岁数，还有那里提到的这年龄段，我们可以大致算一下这里的时间啊。第二节他就说：“看呐，我听见埃及确实有谷物哈，你们要下到那里，并要去那里为我们购买。”我们就必存活，我们就不会死啊！我们需要注意哈，圣经当中啊，谈到这买粮啊，谈到购买谷物啊，它其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跟我们今天信仰的目的一样，就是活下去，得救啊，存活下去。第三节，然后约瑟的十个兄弟就下去了，为要从埃及购买谷物。第四节，至于约瑟的兄弟便雅悯，雅各却没有拆他。和他的众弟兄一起，因为他说恐怕他遇见灾祸啊。便雅悯没有一块去哈。我们上次讲过一个问题，我们这再重申一下，在那个时代呢，神把约瑟设定为当时那个时代的什么拯救者。那个时代所有的人想得救，在荒年想得救怎么样，就要来到约瑟那里向他下拜，并且祈求他能够卖给他们粮食，啊，无论是埃及人，无论是迦南人，还有什么，无论是以色列人，都要到约瑟那里去，啊，约瑟是那个时代的拯救者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之前反复强调过，约瑟是在圣经当中是来预表谁的？预表基督的，啊，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呢，我能看到雅各呢，他的儿子们呢，两次上埃及买粮，到埃及买粮，啊。到后来呢，以色列全家都来到约瑟面前的时候，他们才真正的得救，才能够保住性命啊。第一次来的时候呢，没有完全照着约瑟所做的时候不要吃手，只能够差不多管一年的这个饱。后来的时候没办法又去了，最后全家去了，才在那里保存了性命。所以说呢，耶稣是世界的救主啊，耶稣是外邦人的救主，也是以色列的人的救主，耶稣是全体教会的救主，是以色列全家的救主啊！我们需要注意这里， 约瑟他来预表耶稣这个事情。然后呢，我们在看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雅各呢，其实他跟之前一样，他的这个问题仍然没有改变，因为他在这个家中还是怎么样，唯独宠爱拉结所生的儿子。不过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们应该能看到，就是约瑟的兄弟们呢，已经是应该是开始改变，开始悔改，因为这一次他的兄弟们不再去嫉妒这个事情，大家知道吗？不再嫉妒，也就是说他的兄弟们呢，看过他父亲呢悲痛欲绝的样子，他们已经在嫉妒自己兄弟这个罪恶上的这个恶行啊，已经开始悔改，啊，你要注意这里的变化。第五节，然后以色列的，看这里，放下，看这里，然后以色列的儿子们就来购买啊，购买粮食。在那些进来的人当中啊，因为饥荒呢也临到了迦南地啊，迦南地也没有幸免啊。第五节，而约瑟他就是在那地之上的统治者，他就是向那地所有人卖粮食的啊，这有个卖哈。然后约瑟的兄弟们来了，向他双鼻朝地敬拜，就是鼻子贴到地上啊，向他下拜。第七节，然后约瑟就注意到他的众兄弟，他将他们认了出来，但却向他们装作陌生人，对他们说严苛的话。他对他们说，你们从哪里来？他们回答，从迦南地来，为要购买食物。啊，首先呢，我们要明白一个问题，为什么约瑟认出了他的兄弟，却向他们装作陌生人，并且用严厉的话语去质问他们。弟兄们，我们要知道啊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事情是出于神。其实关于最近这几章的事情，你串在一块的时候，你就能够，我们应当去看到啊，神赐给教会的这些教训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注意哈，我们刚才讲过，从本质上来说，约瑟是神在那个时代设立的什么全地的拯救者，约瑟就是来预表弥赛亚。在那个时代呢，所有人要想得救，必须来到约瑟面前跪拜恳求他施恩，这是预表什么？耶稣是世界的救主。世上所有的人要想得救，就要来到神，来到耶稣面前跪拜他。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这个人他来到耶稣面前，他来到教会当中，他寻求耶稣，但是呢他还没有真正预备，还不想真正解决自己那些罪的问题，尤其一些不想承认的罪啊，很大的罪。我们看到这里呢，跟这里的情形相似，也就是说约瑟的众兄弟们呢还没有开始真正的去认罪，没有向他父亲承认这个事，也没有对约瑟呢去认罪去道歉。所以说呢，按照神做事的原则呢，他们就不会被接纳。也就是说，一个来到教会来到基督面前的人，他想得救，但是他不想认罪，那么结果会怎么样？他不单得不到赦免，基督会向他变脸，大家明白吗？用严厉的话而不是慈爱。一个没有真正认罪的人，他在神那里得不着怜悯。我一定要再给大家说清楚这个事情，无论是谁哈，我们都要记住，如果呢有不想认的罪，如果呢有隐藏的罪，如果有圣经当中不禁止不让做的，但是你做了，但是呢你来到教会，你知道你却不想承认，那么你在这里神也不会接纳你。除非你真的认罪悔改。你看后来这个后来开始哈，把他们下到那个监里之后，他们就开始反省这个事情。到后来44章18节往后的时候，你看这个犹大挨近约瑟，他向约瑟祈求，然后呢在犹大向约瑟说的这些话当中呢，然后呢我们能够感觉到犹大真的悔改了，他要替这个小弟兄留下来做奴隶，然后让他的众弟兄和那个小弟兄会，因为他不想看到他父亲怎么样，因为这个事情悲伤以至于死，哇。所以后来呢，当犹大去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约瑟呢才在众人面前情不自禁，约瑟再也没有办法掩饰这种情感，所以说约瑟呢就跟他的弟兄们相认了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直到以色列家实际的这个长子犹大开始带头认罪悔改，并且做出宣告要真正的表现出爱弟兄，愿为弟兄去牺牲的时候， 约瑟才不再隐瞒他的身份，才跟弟兄们相认，然后饶恕接纳了他们，后来与他们拥抱，与他们啊互相亲嘴问安啊。你看后边四十五章第三节往后的，然后你看到这个约瑟饶恕了他们哈，你看这里四十五章第三节到十五节，你去看一下，到那时候约瑟才饶恕他们。其实不是约瑟饶恕他们，是谁啊？是神饶恕他们。在这里呢，不是约瑟不接纳他们，是神不接纳他们。后边是什么？神看到他们真正悔改了，神就饶恕接纳了他们。所以说你看到这里这些啊，其实他在当时那个时代确实发生，但是他其实都是跟我们教会相关的教训啊。尤其这个认罪的问题呢，是教会必须要处理的问题。所以说我们从这个约瑟他从不接纳到接纳他的这些兄弟的这个事，你就能看到哈，我们上帝做事的原则是什么呢？所有来到他面前的都要认罪悔改，否则就不接纳，就没法得救。但是一旦真正的认罪悔改，上帝就向我们说什么亲切的话，说安慰的话啊。你看创世纪五十章的十五节到二十节的时候啊，二十一节，然后约瑟们哥哥死了之后呢，然后他们害怕约瑟报复他们，他们就去向约瑟祈求饶恕他们的过犯。约瑟就向他们说什么？说亲爱的话，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如同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第二节说，我所看过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。弟兄们，来到上帝面前，来到教会当中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罪悔改。如果不能真正的认罪悔改，你就没法在基督面前彻底得救。隐瞒罪行的，隐瞒罪恶的，从来不能得救。所以说我们就明白过去我们为什么跟很多的人分道扬镳了，为什么很多人恨我们，因为他们不愿过这一关啊，不愿这，你不愿过这一关，那么主对你就会说严厉的话，他也不会接纳你啊。我也奉劝我们教会当中的，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，如果隐藏有罪的，如果平时做了不好的事情啊，无论是对教会的，无论是对弟兄姊妹的，你们都要认罪，否则咒诅仍然在你们身上，惩罚仍然在你们身上。孩子们听懂没有？希望你们能听明白啊。第八节，约瑟认得他的兄弟们，他们却不认识他。第九节，约瑟就想起了那个梦啊，两个梦就是他们所做的，关于他所做的关于他们的，他就向他们宣布。注意哈，荷尔本说什么？探子原文说，你们是四处游走的，就是四处游走的，为要看清这地的下体啊。这个窥探原文是就好像把一个人扒了裤子看他的下体一样啊，就这个意思，就是非常恶劣的事情啊，看下体。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三十七章第五节到第八节那个梦哈，开始应验，就那个何捆的梦开始应验。所以说呢，我再次强调一下，约瑟对于他兄弟们的这种严厉啊，这种看似无情的话，这是出于神，因为这些人还没有真正预备自己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恶，认罪悔改。所以说呢，约瑟就不接纳他们。在今天来说，一个来到教会隐瞒罪恶，隐瞒自己的恶心不悔改的，主就把你当作来到教会窥探的奸细，你明白吗？不是所有人都能被教会接纳的，不认罪的人就是奸细啊。所以说所有来到教会寻求拯救的，如果隐瞒罪恶，包藏祸心，就是死活不肯认罪，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啊，那么你都不会被耶稣接纳。这里呢，其实你仔细看来说啊，后来他们被捆起来下到监里了，你看新约圣经耶稣说什么呀？教会所捆绑的，在教会在地上所捆绑的，神在天上怎么样也要捆绑。这捆绑什么意思？捆绑下到监里就是不接纳的意思，就是不赦免的意思啊。所以说弟兄们，在这里呢，我们能够从这里学到关于教会的教训，也就是说我们教会以后要传福音，以后要扩展教会的人数，以后可能上帝会派人到我们教会，但是我们对于所有来寻求耶稣的人，我们可以让他进来，但是教会不会随便，不应该随便信任或随便接纳一个人，也不应该随便把教会的工作和事务交给那些没真正认罪的。其实过去我们在这个世上是不谨慎的，所以我们遭到了管教。其实那些淫乱的、贪财的、害弟兄姊妹的啊，做小三的、破坏人家庭的啊， 还有在教会以前在教会里边骗财骗色不真正悔改的那些骗子们，这个教会通通不接纳，接纳了你等死去吧啊！教会肯定和你教会接纳这人，教会和他们一起灭亡啊！所以说教会呢是向所有人敞开，但是你要想真正的被教会接纳，被上帝接纳，你要把你的罪恶除掉啊，把你的罪恶除掉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往下看第十节到十七节。他们对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主啊，不是的，仆人是来抵粮的。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，是诚实人，仆人们并不是奸细。”约瑟说：“不然，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。”他们说：“仆人本是兄弟十二人，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。现顶小的现金在我们父亲那里，有一个没了。”约瑟说：“我才说你们是奸细，这话实在不错。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若是你们的小弟兄不来到我们这里，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，从此可以把你们验证出来。”需打发你们中间一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，至于你们都要囚在这里，好验证你们的话真不真。若不真，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你们一定是奸细。于是约瑟把他们下到监狱里三天。我们看第十节到十七节，第十节他们就回答：“不，我的主。”你看称约瑟为什么为主，说你的奴隶们是为了来购买粮食的啊！约瑟的兄弟呢，称他为主，向他下拜啊，正好是应验了这个梦啊。他当时他的兄弟们说：“难道你要管辖我们啊？”真的管辖我们了，那、真的管辖他们了。十一节说：“我们全是一个男人的后裔。”他说：“我们是诚实的啊，或者说翻译成正直的。”说：“你的奴隶们啊，不是四处游走的啊，就那种窥探的。”十二节，但他向他们宣布：“不，你们确实是就是那个就是。”探子原文就是为了看见这地的下体啊才进来的。十三节他们就回答：“你的奴隶们是十二个兄弟，我们是迦南地一个男人的后裔，那小的和我们父亲在一起，还有一个不在的。”我们需要注意一个事情啊，创世纪四十三章的时候哈、你看四十三章六到七节啊，往上讲，对，后来呢雅各责备他们说：“你为什么要害我？你为什么告诉那个人你有兄弟呢？”啊，其实为什么呢，弟兄姊妹，往上一点，因为约瑟的兄弟在约瑟面前站立不住，把自己家的细节都讲出来。后来雅各很不理解这个事情，这个事情就是这么回事啊。所以说呢，如同约瑟的兄弟们在约瑟面前站立不住，有罪的人在主面前，在真正的教会当中也站立不住。在那个时代没有人能在约瑟面前站立啊，照样在今天罪人不能在教会站立得住，因为耶稣是主，没有人能逃脱耶稣的眼啊。所以说不要隐瞒罪恶，不要隐瞒罪恶。十四节约瑟呢向他们宣布说：“这就是我对你们所说的，你们就是四处游走的什么，就那种窥探的啊。”我们需要注意哈。即使呢，约瑟的兄弟们坦白了自己的家的情况啊，约瑟仍然没有接纳他们，向他们说严厉的话，并且不改变称呼，说他们是奸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主面前哈，在教会面前，如果呢，在基督面前，你认罪认一半，或者说你只说一半，你不把自己的罪恶真正说出来，那么你仍然是奸细。奸细是不会被主接纳的啊，如同这里的兄弟们没有说清楚那个没了的怎么没了，这个就不能被接纳啊。我们往下看，我们需要注意约瑟的兄弟们啊对自己的称呼的变化哈。42章11节的时候，他们反复强调：“我们是诚实人，仆人们并不是奸细。”他反复在强调自己是诚实的，是实在的啊，是公义的。然后约瑟说什么？你们就奸细。后来到创世纪44章16节的时候，当他们慢慢认罪的时候，那时候犹大说什么：“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？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我们怎能将自己表白出来呢？神已经怎么样查出仆人的罪孽。”到那时候你发现，到那时候也是认罪了。所以说弟兄们，这个认罪的这个过程对于罪人来说是挺煎熬的，知道这个事情错了也后悔了，但最终能够承认出来，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，但是这一关必须要过啊。十五节凭着这个试验你们，他说那个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就是法老还是活着啊，法老的就是说埃及人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 说你们若从这里出来啊，除非怎么样？除非你把那个小兄弟带到这里。十六节，要从你们中间派一人将你们的兄弟带来，但你们要被监禁在这里，以试验你们的话，啊，看看真理是否与你们同在。注意啊，原文真理，真理是否与你们同在？如果不是啊，说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你们一定是四处游走的什么那种探子、窥探。所以说，弟兄姊妹啊，这不是约瑟在为难他们，这是神在为难他们，因为神不会接纳那些到他面前想得救，但是不真正认罪悔改的人啊。所以说，你看他的弟兄们来了两次，直到最后才被接纳，直到他们真正的彻底认罪悔改才被接纳11节。然后约瑟将他们聚集起来，往监狱里3天啊。我们看到约瑟的兄弟们呢被捆绑，然后下到监里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看到马太福音16章19节啊，还有马太福音18章18节，还有约翰福音20章23节，耶稣讲过啊，教会神的仆人啊，主的教会是有天国的钥匙，是有将那些不认罪悔改之人捆绑的这种权柄啊。对于隐藏罪恶的，还说自己是诚实人的，教会有权利不接纳，有权利捆绑，奉主的名不接纳他，不称他为弟兄姊妹，不让他进到我们中间。所以说这里呢就有管教在里面，就有管教在里面。我们看18节到26节，到了第三天，约瑟对他们说：“我是敬畏神的，你们照我的话行，就可以存活。你们如果是诚实人，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，救你们家里的饥荒。”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，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，你们也不至于死。他们就照样而行。他们彼此说：“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，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愁苦，却不肯听，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。”流便说：“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我不可伤害那孩子吗？只是你们不肯听，所以他流他的血向我们追讨。”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，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。约瑟转身过退去，哭了一场，又回来对他们说话，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，在他们面前把他捆绑。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的器具，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口袋里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，人就照他们的话办了。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，离开那里去了。我们来看啊，18到26节，18节，在第三天，约瑟向他们宣布，要这样做才能存活，加了一句什么？我是敬畏神的。我们看到哈，约瑟用严厉的话威吓他的兄弟们，并且把他们在监狱里关的时间也不关了3天。为什么弟兄姊妹？因为这些对于这些罪人来说是必要的，这是出于神的管教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看哥林多前书5章1到4啊，往下一下，看到1到几节，1到5节啊，好，回去。也提到这个事情，就是教会啊，对于那些没有真正坦白自己罪行、没有彻底认罪悔改、还说自己是诚实人的这种人呢，应该奉主的名呢进行审判、进行惩治，直到他们开始降杯。所以说，约瑟在这里话锋缓和的时候，其实就是神察觉到他们里面的变化了，开始偏向认罪了。这时候呢，才开始这个话呢，稍微有一点缓和啊。我们看刚才从前书5章也说过哈。聚会的时候呢，我的心也同在，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全能，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魂可以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啊。然后我们看哈，这里呢，约瑟说了一句，说我是敬畏神的，你们照我说的话就可以存活。约瑟是预表基督的，所以说约瑟接下来说的话是这些罪人得救的前提，这些罪人要照着约瑟接下来说的话才能得救。要不然的话，可能能吃饱一年，但是没办法最终都得救啊。十九节，如果你们是诚实的，你们弟兄中有一个要被捆绑在你们的监牢里，而你们带着谷物回去啊，救你们家的饥荒。20节，并将你们那个小兄弟带到我这里，你们的话就被证实了，你们也不至于死。他们就如此行。我们注意约瑟说的和他们要做的哈。在上一章呢，法老说约瑟吩咐你们做要做的一切， 你们都必须照着遵行，你们才能得救。也要说我们再次重申一下，无论是埃及人还是以色列人还是迦南人，想得救照着神所设立的这个拯救者约瑟所说的去做才可以啊，这是预表基督的。所以说约瑟在这里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？是他们得救的前提，把便雅悯带来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让带便雅悯？因为一旦带来便雅悯，后边就引发那些事情。也就是说把便雅悯带来的时候，其实是神要约瑟的兄弟们不再隐瞒他们的罪恶，要把便雅悯带来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不是出于约瑟自己，这是神让他去做的事情。所以说呢，若不在基督面前，在教会当中承认自己的罪恶并真心的悔改，就不能得救。一旦在神面前，在教会当中彻底的认罪悔改，就能得救啊，要么至于死，要么不至于死。这里就是两种选择，两种结果啊。二十一节，他们个人呢就对他们的兄弟说，对他的兄弟说，关于我们的弟兄，我们真的有罪了，就是我们看着他的生命遭难，当他向我们祈求的时候，我们却不听，因此这灾祸临到了我们。我们注意哈，约瑟呢用严厉的言语去威吓他们，并且把他们下到监牢里边三天之久，弟兄们才开始怎么样？才开始想起自己的罪恶，就是从前对约瑟所做的恶，就是面对弟兄哀求的时候那种残忍。弟兄姊妹，如果约瑟不一开始不这样对他们，不把他们捆起来，不对他们说这种严厉的话，他们能悔改吗？他们不可能悔改的。人不经历管教不悔改的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哈。所以说这个呢，引用到教会，如果教会对于这些隐瞒实情的人啊，没有真正的坦白自己罪恶认罪悔改的人，你不按照圣经的原则说严厉的话，你不对他进行责备管教，那这人根本不能得救。别说得救，他连开始认罪都不可能。一个人他能不能最终得救，很多时候是上帝借着教会去支撑这种原则、这种劝诫、这种管教。你跟那些什么那些天天讲爱的那些假教会、那些生命神学，他不会听懂这些事情，因为他不会明白这个管教对于一个罪人有多重要。这些严厉的话、这些该说的话、这些该走的程序，对一个人的得救是很重要的。真正的教会按照原则就会生出得救的认罪的人，假教会呢不按原则，最后生一堆畜生在里面啊。好，我们看二十二节，流便就向他们做见证，这里哈说做见证，说我不是命令过你们说不可在这孩子身上犯罪，但你们不听，因此看呢被他的血找到了啊，被他的血找到了，就被他追上了啊。二十三节，但他们不知道约瑟真的听得懂，因为在他们之间有翻译的。他们可能是说的是希伯来文，然后约瑟吧故意说埃及话啊，装听不懂啊，但是他其实约瑟听得懂。二十四节，然后约瑟就从他们旁边绕开，他就哭了，然后返回了他们呢，并对他们说话，然后将西缅从他们中间带出来，并在他们眼前捆绑啊。我们来看哈，约瑟呢从兄弟们的对话当中呢了解了两件事情啊，一个是他的兄弟们开始悔改，所以说约瑟哭了，开始去想起这个罪恶，承认这个罪恶。然后呢他也了解到呢，当时这个事情呢，流便并不是真的想杀死约瑟。我们看创世纪三十七章，流便是想要去救这个约瑟，把他还给他的父亲啊。后来流便回到坑边的时候发现约瑟没有了，然后就撕裂了衣服啊，所以约瑟呢知道了这个事情。所以说为什么约瑟 捆绑西缅呢？你去看这个四十三章三十三节，他和他兄弟们吃饭的时候排座是按照长幼的顺序，也就是说原本可能是要捆谁啊，可能是要把这个长子流便捆起来啊，因为要把这个最大的捆起来作为对你们的警戒。但是呢流便他确实是没在这个事情去故意做这个恶事，所以就改成捆谁啊，捆西缅啊，捆西缅是按照这个长幼去捆的啊，把为首的那个呢捆起来，然后用于惩戒和警戒，排除了流便啊，长子流便之后呢，就是次子西缅啊，将那个犯罪之人当中最大的、最年长那个做人质啊。所以说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说约瑟不包容，咱不要说这样的话啊。认罪之前先别讲包容，神借着约瑟所做的这些事情，无论是严厉的话，还是威吓他们，还是把他们捆绑， 其实都是神在借着约瑟的手呢，来逼着他的兄弟们去认罪悔改。然后我们看到约瑟听了这些话就哭了，你看到约瑟，但是约瑟的这些兄弟们，他认罪的事情还没有完结，他只是私下说这个事情，也没给他父亲承认，也没有向约瑟去认罪啊。所以说呢，约瑟虽然是哭了，但是呢，约瑟仍然没有说放开去彻底接纳他们，要等到他们照着约瑟的命令做完该做的，做完得救该做的事情，最终才会宣布这个赦免和接纳。大家明白没有？约瑟到现在呢，忍受了眼泪，还是没有真正的饶恕和接纳他们，因为这是出于神。就是说，在今天呢，对于教会来说，对于要拯救的罪人呢，你这个事情一定要卡得很紧，让他彻底的把罪认了，他才能真正在教会中待下去。把西缅捆起来，等于捆住这所有的人，就是表示什么呢？仍然不饶恕你们，除非你把便雅悯带来，把这个事情都说清楚，真正的认罪悔改，才能得到上帝的赦免。啊，约瑟不接纳呢，就预表基督不接纳；约瑟接纳呢，就代表基督饶恕了。啊，25节，然后约瑟就下令用谷物装满他们的器皿，又将每个人的银子归还到他们麻袋里，又为他们预备了在路上的食物。他们就像他们这样行了，就他的仆人们就这样为他的众兄弟们预备了。26节，他们就将谷物背负在他们的驴上，然后他们就离开了。然后我们再来看这里啊，我们看到约瑟呢，虽然将他的众兄弟们捆绑，并且下到监里啊，说严厉的话，但是呢，在关了他们三天之后，在完成了初步的管教和惩戒之后呢，约瑟这种严厉的态度其实是有没有缓和？是有缓和的。而且呢，他管教他们的同时，他也告诉他们，我是敬畏神的。你注意到这点啊，说你看我是敬畏神的，你们照着我的话就可存活。从开始把所有人关起来，14节到17节哈，只能一个人回去报信。现在是什么？缩减为只囚禁一人，其他的还可以把粮食带回去。啊，救你全家人的性命。所以说这些表明呢，约瑟对他们的兄弟们这种管教威吓啊都有所减轻，因为他是敬畏神的，但是最重要的原则和底线没有改变，必须把便雅悯带来，必须真正的认罪悔改，否则你们没法得救。你看到没有哈？所以说你要注意哈，这里有跟教会有关的教训，无论是教会还是神的仆人，还是负责在教会接待的啊，教会的执事，对于那些来到主面前的罪人，我们首先呢本着圣经真理的原则进行责备、进行管教、进行斥责，其中呢有是出于神的管教。但是也会伴随着什么施恩和怜悯啊。教会弟兄姊妹，真的教会不会无缘无故的去强压那些来到主面前的人。为什么弟兄姊妹？因为我们是敬畏神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去强迫人啊，我们不，教会真的不去强迫人。教会对罪人呢所有的责备、所有的管教都是为了什么？都是为了救他性命，而不是灭他性命。我们注意哈，我们去斥责人，我们去批评人，我们去奉主的名管教这些人，求神管教他们，其实是为了救他们。实际上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也是如此，他们不认罪的时候，我们就管教他们，打他们，或者说把他们交给神，让神去击打他们，这其实是为了让他得救啊。但是这个管教当中呢是有怜悯的，在完成了初步的管教之后，关了三天之后啊，然后呢从开始说好的把所有人捆开，留一个人回去，现在怎么样？把其他人放回去，留一个在这里当人质啊！而且给他什么？可以救活他全家的粮食。但是有一点不能变，就这个底线，便雅悯必须带来。你不管怎么着，你必须在教会，在神面前，在神面前，在教会当中彻底的认罪悔改，否则你仍然不会被接纳。不被接纳就意味着什么？不能得救啊！所以说，如果不照着做，粮食只能吃一年；如果不彻底认罪悔改，只能在教会待一两年，待几年，不能待一辈子。啊，如果不彻底的照着去做，若不彻底认罪悔改，就不能真正得救，啊，就不会被耶稣真正接纳。所以说，弟兄们，我们看到哈，当约瑟的兄弟们呢开始认识到自己罪恶时，约瑟哭了。然后呢开始施恩于他们，确实施恩于他们了，把这个惩罚降低了，而且呢 把粮食给他装满了，装得满满的，给他预备点食物。其实约瑟是预表基督的，所有来寻求耶稣的，所有来到教会的人呢，耶稣会管教他们，会责备他们。但当这些人开始悔改的时候，耶稣就会伴随着慈爱和仁慈待他们。所以说，无论是我们，还是我们的孩子，还是那些以后要加给我们的人，我们都需要知道，主加在我们身上的这些管教不是为了压死我们，乃是为了通过这些管教要唤醒我们的灵魂，让我们认真，让我们真正悔改，是让我们最终完全得救。圣经说儿子才管教，私生子是不管教的啊。所以说这个事情呢，就是关于教会做事的事情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件事，就是约瑟呢还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在他弟兄们不知道的情况下，把银子，就买粮食银子，暗中给他们怎么样，给他们还回去了。我们来看这个事情，还回去了，将个人的银子归还到个人口袋里啊。你看44章第1节到第2节，第二次来的时候也是同样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。对于这个事情，约瑟是怎么解释呢？他的仆人是这么说的啊，他的家宰呢，在创世纪43章23节就说，你们可以放心，不要害怕，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，在什么，在你们银子里。约瑟和他的仆人是怎么回答这个事情呢？说这神赐给你们的财宝啊。我们来看这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是很重要，我们需要注意哈。买粮食需要干什么？用银子买。也要说约瑟呢，是把他们兄弟买粮该付的代价，在他们不知道的时候给他们免了啊。也要说这个银价是来干什么？是用来，你注意哈，这个银价是用来买粮食，是用来买命的，知道吧？不是简单买粮，是买什么的？是用来买命的，是可以得救的粮食。然后呢，约瑟免了他们生命的赎价，在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，还没有跟耶稣相认的时候，这就预表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耶稣呢，他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为我们上了十字架，为我们付了代价，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在罗马书5章就说的，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啊。你看到没有，这里实际上在预表基督，约瑟是预表基督，约瑟免了这些罪人的什么得救所需要的价银，这确实是他们的神和他们父亲的神赐给他们的宝物。耶稣是生命的赎价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做成了生命的赎价，耶稣是上帝赐我们的宝物。在我们得救的背后，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，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赎价啊。在这里这个行动呢，其实弟兄姊妹，他是在来预表耶稣的啊，耶稣免了我们的罪债，为我们付了生命的代价，使我们这些罪人能够得救啊。我们接下来看27节到35节，到了住宿的地方，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料喂驴，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仍在口袋里，就对兄弟们说，我的银子归还了，看了仍在我口袋里。他们就提心吊胆，战战兢兢地彼此说，这神向我们做什么呢？他们来到迦南地，他们的父亲雅各在那里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，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，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。我们对他说，我们是诚实人，并不是奸细，我们本是兄弟12人，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，有一个没有了，顶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。那地的主对我们说，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，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，你们就可以带着粮食回去，救你们家里的饥荒，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，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乃是诚实人，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兄弟交给你们，你们也可以在这里做买卖。后来他们到口袋，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。我们看27节到35节，27节哈，然后一个人打开了他的麻袋啊，为要在这个住宿的地方打开他的麻袋，为要给驴准备饲料，他就看到了他自己的银子，看哪，他在袋子里。28节，他就对他的兄弟们说，我的银子被还给我了，看哪，他在我的袋子里。注意哈，然后他们的心都要出来了，吓坏了。 他们每一个人向自己的兄弟颤抖着说，神向我们做的这是什么呢？啊，约瑟的兄弟们呢发现了被归还的银价，这事儿出于神，但是他们并不明白这事的意思，因为我们刚才讲过，这事儿在指耶稣啊。神为我们做的是什么呢？神为我们免了罪价，让他的儿子替我们死了。二十九节，然后他们回到了迦南地，他们父亲雅各那里，并将遭遇在他们身上一切告诉了他，说那人就是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，并将我们设定为四处游走的这个探子。我们就对他说，我们是诚实的，不是四处游走的探子。三十二节，我们兄弟是十二个，是一个父亲的儿子，那一个不在了，还有一个小的，这日与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。我们来看哈，他们表示那地的主人呀，就是他们不知道这个约瑟非常有威严，因为他让他们站立不住，最后把自己家的实情都给全盘拖出来了。三十三节，然后那个男人，那地的主向我们宣布，要按照这样，我才知道你们是诚实的啊，就你们要证实你们的诚实哈。你们兄弟中一个要留下来与我同在，然后为你们家的饥荒带着回去吧，就带着粮食回去吧。三十四节，并要将那个小弟兄带到我这里来，我就知道你们真的不是四处游走的探子，你们真的是诚实的啊！反复强调，你们要证明你们的诚实，啊，证明你们的诚实。我就将你们兄弟还给你们，并且你们可以在这地就是做买卖贸易。他们呢，给雅各重申了约瑟对他们命令。首先呢，留下一人做人质，但是可以带着粮食回救自己家人的性命，救饥荒。但是有一点，必须把便雅悯带过去。带去便雅悯这个事情是为了证明什么？证明你是诚实的。所以说哈，我们还是讲过，基督不是来压死罪人的，教会也不是来压死罪人的。啊，对于来到教会的人，来到基督面前的人，有严厉的管教，有管教，有斥责，也有怜悯和恩典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这个人必须彻底认罪悔改，在教会当中坦诚自己的罪孽，来证明自己是真悔改的，啊，来证明自己呢真的是来教会寻求天国和永生的，而不是探子。过去确实来我们教会来了不少探子，真的是，这个需要注意。不是每一个人来教会都是来认罪悔改的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诚实的，不认罪悔改的通通是什么？探子，四处游走的恶意的探子。今天你要做探子吗？三十五节，然后这事发生了，他们将他的麻袋倒空，看哪，他们每个人的银包都在麻袋里，他们看见他们的银包，他们和他们的父亲就害怕。除了半路那个人发现自己的银价被归还，回到家发现所有的银价都被归还，约瑟免了他们买救命之粮所该付的银价，耶稣为这些罪人死了。啊，接下来说二章九节，唯独见那比天成了比天使小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约瑟就是预表基督的，这一切的这些恩典，这些归还的银价，都是在罪人还不明白的时候耶稣为他们做的，如同约瑟在他兄弟们还没有认出他的时候就为他们做了这件事情。啊，我们接下来看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。啊，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，你们是我丧失我的儿子，约瑟没有了，西缅也没有了，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，看哪，这件事都归到我身上了。刘辩对他父亲说，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，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，只管把他交到我手里，我必把他带回来交给你。雅各说，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，他哥哥死了，只剩下他，你们若在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，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。我们注意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，注意我标红字的部分，你会发现啊，在创世纪当中，尤其我讲的就这个部分，你注意圣经对这个他们的父亲怎么称呼，他们的父亲什么？雅各说，你注意这个事情啊，因为在这一段当中啊，包括在下一章当中，圣经对这个他们的父亲称呼是有变化的，有时候叫雅各，有时候叫以色列啊。 但之前圣经说过，你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啊。我们来对照一下，你看一下雅各啊，之前对约瑟那种偏爱，在创世纪第37章哈，约瑟被卖了之后，他说我必哀悲哀着下阴间，直到我儿那里，到那儿那里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啊，然后他不肯受安慰。圣经呢，在整个事件当中记载了约瑟的兄弟们的这个父亲，就雅各。圣经对他称呼是有变化的，有时候叫雅各，有时候叫他以色列。你看43章的时候改名叫什么？叫以色列了。以色列说，犹大对他的父亲以色列说，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，其实你要注意，雅各其实在这一段当中呢，我们知道。约瑟的兄弟们在悔改，雅各其实他也在改变。一开始雅各就超爱这个拉杰所生的儿子，无论是约瑟还是便雅悯。但是到43章，你看43章这个43章11节到14节的时候哈，这个就有了变化。后来他真的是改变了，他后来不再单独的，就是说。把他这一个儿子的性命视作在整个以色列家之上，啊，他说，他同意带着去啊，他说也带着你们的兄弟去起身去见那人，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前蒙怜悯，释放你们那弟兄便雅悯回来。我若丧了儿子就怎么样，就丧了吧。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这几章当中呢，神让约瑟的兄弟们悔改，也让雅各在这个事上悔改，因为这个偏爱是不对的事情。所以说，以前的时候，照着世人的习俗，这老父亲爱小儿子这个事情，这雅各也学会这个东西是不好的，这是人的东西。所以做这个事儿的时候，就是雅各，在这个事儿上改变哈，不再这么偏爱人的时候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以色列。为什么上帝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叫以色列？两次强调啊，32章28节和35章10节，为什么上帝两次强调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？就是你不要再用人的办法了。你是一家之首领，你是一个教会里的总管，你应该爱教会里边所有的人，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，都是你的弟兄姊妹，你不能对哪一个人有偏爱。你要考虑的是整个以色列，今天来说整个教会的存亡，你不能把哪一个人的性命凌驾在整个教会的所有人之上。所有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合起来，所有的人在主面前，这真正认罪悔改，这些弟兄姊妹在主面前都是宝贵的，你不能说单独偏爱哪一个，这个是不对的。所以说神也在改变雅各，把他从雅各真正变成以色列啊。36节，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，你们让我丧失了儿子，约瑟也没有了，西缅也没有了，你们现在又要将便雅悯带去，这一切都临到我身上了。37节，流便就对他父亲宣告说，如果我不将他带回来交给你，你就杀了我两个儿子，请将他交在我手中吧，我必将他带回来你这里。刘辩这时候两个儿子，他长子和次子哈诺和法路啊，刘辩打保票说我能带回来，我带不回来怎么样，你把我两个儿子杀了。38节，雅各却回答，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，因为他的兄弟死了，他就是唯一剩下的啊。你看雅各的时候没改，他说他只有这个儿子才是儿子，只有这个儿子的命才是命啊。如果他在道路上遭到伤害，就是你们所去的道路上，就是你们让我在忧愁中白发下阴间了啊。我们看到刘辩有没有说服他父亲？没有。首先一点啊，刘辩呢，因为与他父亲的切同情，被神咒诅，已经失去了长子的名分，同时也失去了他父亲的信任。实际上在这个家中，长子已经到谁身上？已经到了这个犹大的身上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需要注意流变与犹大在信仰上的区别。注意哈，流变用什么做保？用别人的命做保，用他两个儿子的命做保。犹大是用谁做保？用自己的命做保。犹大说，你让他下去吧，我为他担保，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，我若不把他带回来交你面前，愿意怎么样，永远担罪。包括在约瑟面前他也是这么说的，容我留下来做你的奴仆，让他的兄弟们和这个童子上去吧，我不想看到我父亲死。 所以说，刘辩是牺牲别人的生命换他父亲的信任，但是犹大是什么？自己担当罪责，自己承担咒诅，自己说在神面前愿意永远承担咒诅，这就是灭亡的意思。然后他换得他父亲允许便雅悯同去，实际上他是，实际上弟兄姊妹，他不是拿自己的命换便雅悯的人，他是想用自己的命来换整个以色列全家的命。犹大用自己做保，可不仅仅是救这个童子，他是为了说服他父亲能够让这个童子去，好救整个以色列家的命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犹大比刘辩更为有益，你要注意哈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你需要注意一个事情，关于卖约瑟、伤害约瑟这个事情，在一开始的时候，犹大做的恶比刘辩大，因为你看到刘辩主导这些，一开始有这个不是犹大主导了这一切，但是刘辩是想把这个事情给，把约瑟给不让他卖出去，但是在认罪悔改和承担责任这个事情上，犹大远远强过刘辩，犹大比刘辩更为有益，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说服父亲还是最终说服约瑟，刘辩的话没有起任何作用，感动他父亲雅各的、感动约瑟的是谁啊？是犹大。犹大这种话是在基督里说的，刘辩不是哈。你看他们被关在监狱的时候怎么说啊？他们彼此说，我们在兄弟上确实有罪啊，他弟兄们在认罪，但刘辩说什么？我说过不让你们卖嘛。其实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，刘辩当年虽然没有伸手去害约瑟，但是他跟其他人一样，他也恨约瑟，他只是说他不想做到这一步而已啊。但是呢，到后来的时候你会发现，这在后的跑在前面去了，这个犹大的悔改比刘辩更彻底啊，比刘辩更彻底。而且呢，拿别人的性命做保，这个真的是不行啊。我说不带他回来，你可以杀我两个儿子，你这明明是拿别人藐视别人的性命嘛。我们的主耶稣是什么？我们主耶稣牺牲自己为罪人做保。其实犹大在这里边，他一方面预表罪人悔改，其实他很多时候你能看到他是在基督里边，他也在，你能够看到这种基督为罪人代赎啊，你能够看到这些事情。所以说弟兄们，我们今天这个创世纪的第42章就讲到这里。42章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约瑟跟他兄弟们呢再一次相见，是严厉的，是没有接纳的。这个呢引申到今天教会的真理，就是教会该如何对待来到教会的人。教会对于罪人来到教会的人呢，要有管教，要有责备，但是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压死他，而是为了让他悔改。同时我们看到，如果不真的是认罪悔改，你就没有办法在主面前被接纳啊。愿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呢能够印在我们的心里，成为我们教会做事的原则。好，我们就到这里。